四平山上反隋的联营里边派兵部将，三位先锋官说要连胜三阵。程咬金一听，这是头一次战斗，我们的胜负非常重要，牵扯到我们十八国众位军士的心情，本王亲自给你们官兵料阵。程咬金这说亲自官兵料阵，这十八国的国王就都得跟着下山呐。所以说这四平山上可是好大的举动，旗帆招展，队伍列开，一起簇拥着这三位先锋下了山，来到山下把阵势摆好。三位先锋是一马当先，首一位就是南阳侯武军照，他胯下银鬃马，手中一条亮银虎头枪，催马端枪来到疆场之上，对着隋营高喊，告诉隋营的兵丁到里边禀报，让那杨广出来受死，指名道姓要让杨广出来受死。这南阳侯武云照对杨广那简直是恨得牙根半指长，因为杨广杀了他们全家200多口，给他们斩尽杀绝了。武云照那是从南阳关里边逃出来的，要不逃出来武云照也性命难保。武云照这一讨的要阵，早有隋朝的兵丁往里禀报，一直禀报到金顶黄罗帐中。像杨广这一禀报，杨广一听对过出了兵了，要讨敌要战呢。杨广看了看满朝的文武大臣，又瞧了瞧这边的靠山王杨林，这边的丞相于文化及，他问于文化及，丞相，今天这十八国的联营里出来了先锋官，要讨敌要战，我们派谁出征呢？于文化及呀，这阵儿心里边犯合计，犯什么合计？于文化及疼苦他儿子于文成都，这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，在太原府跟李元霸两人这一比武较量，李元霸来了一个金锤挂凤躺，这一挂凤躺，把这于文成都给挂的吐了一口血。于文成都这口血吐出来，很多人不知道。他是在那个教军场当中间吐完之后拿土把他盖上的，别人呢看不清楚的就以为于文成都可能胃口反酸水吐了一口，看清楚的呢知道他吐了口血，也不敢声张，知道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，声张出去要是于文化及丞相知道了准不高兴。于文成都本人当然不愿意别人知道他吐了血了，但是吐了这口血说明有了内伤了，这一段时间于文成都就自己好好将养。于文化及悄悄的告诉军营中的医生给于文成都看病，医生说不要紧，吃点补药将养身体就好了。现在呢应该说于文成都这个身体已经恢复了，但是这于文化及疼自个儿的儿子，于文化及心想，现在这十八国联营里边出来什么人物也不知道，第一个先不能让我的儿子出去，我得派别人出去啊，先试吧试吧，看看他们这山上的人都有几何勇战，然后再考虑我儿子，但能不用我儿子就不用我儿子。所以于文化及出于这么一种心情跟杨广就说了，陛下，以微臣之见，我看这第一阵嘛，必须要找一位足智多谋者。我看派我们隋朝的老将军杜彦前去吧。这老将军杜彦是干嘛的？这杜彦当初曾经跟于文化及一起打过南陈，这个杜彦为人正直，看不上于文化及这一套，有的时候就逆着于文化及的意思去做。于文化及这个人有这么个特点，你逆我之意而行啊，好，我抓不着茬，我记着你，到时候我再收拾你。所以于文化及忽然想起这杜彦来了， 心想，老家伙，当初你跟着我打南陈的时候，我说东你说西，我说打狗你骂鸡，今儿个我让你先出去试探试探怎么样吧。他你说保杜燕，杨广呢听于文化集的，杨广也觉得杜燕这个人在打南陈的时候见过功勋，军营之中都说杜燕这个人文武全才，善于用兵。杨广于是就说了，照这么说来，左护卫将军杜燕，你出去跟山上的敌军征战一场。杨广人就等于降了圣旨了。杜燕一听，现在这老头已经是五十七八奔六十的人了，不是当年打南陈的时候的体力了。但是杜燕心里明白，于文化急，你这个老小子是安心想拿我去做试探的，我要是死了你就高了兴了，我要是赢了回来之后等于给你儿子做了一个垫脚石。嗯，杜燕出班跪奏，陛下，既然是敌军堵营讨的要阵，微臣焉能不去出征。杜燕心想，老了老了，抖一把精神。于是杜燕点起了五千随军，胯下骑着一匹花斑豹，手中提着一口三挺刀，金盔金甲，提刀上马，放炮出营，来到两军阵上。杜燕这一出来，南阳口武云照跨马端枪往对过一瞧，哎呦，武云照一看认识，这杜燕跟武云照他爹武建章也在一起做过战，而且武云照管这杜燕叫过叔叔，没想到今天怎么把这么个老将先派出来了啊！武云照在马上一看杜燕，杜燕来到疆场一瞧是武云照，杜燕把刀一横，对面马上坐的可是武云照吗？武云照把枪一端，您是杜老将军，这回没叫叔叔。武云照心想，凡属保大隋的我都改了称呼了，大隋朝把我们一家子都给杀了，你还保大隋，你还保杨广，那说明你跟我有着根本上的不同。现在是两国交兵，各为其主啊，他叫了声杜老将军。杜老将军，今天怎么是您出兵了？难道说大隋王朝里边就没有点年轻的了吗？你们那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怎么不出来呀？武云照一说这句话，杜燕说，武云照，该谁出兵自有安排，这个无需你多管。云照，你可要知道，我和你爹爹武建章，我们曾经同生死共患难，征战疆场啊，我们的交情甚厚啊。云照，你怎么和贼人们聚在一起了？与贼为伍，对不住你亡去的爹爹呀。吴云照说，杜老将军，这话您说的好啊，不过我得问问您呐，我全家被杨广杀了，您知道不知道？我的老爹爹上殿骂杨广，您知道不知道？我爹爹指出的杨广罪责哪条是假的？嗯，杨广弑父振兄，欺娘戏妹，败坏人伦，作为一个百姓都应该犯一个寡罪，更何况他是万民之主，当一个皇上，像您这样的老将军还能保他为君，我都替您脸面无光。武云照这几句话说的杜燕这脸红一阵白一阵的。杜燕说，武云照，所说当今圣上的这些过错都是一些个空口谣言，并无实际。武云照说，行啦，你们如果承认了实际，怎么在朝纲里边紫袍金带的去站着？你们这就叫掩耳盗铃，为你的主子闻过是非。 既然来到疆场之上，咱们别的话别说了，老将军撒马来战。武云照说到这里一颤，这条虎头枪这枪一抖，就像锅盖那么大的一堆的枪头啊。武云照那是好枪法，杜燕一催坐马，摆刀往下一跺，武云照摆枪往一架，两个人马打盘桓打在了一起。这杜燕不是武云照的对手，一个是两个人的年龄差着呢，武云照正当其时年轻力壮，这杜燕呢已经是日婆西山了。再一个来说，就从武艺来讲，他跟武云照也没法比。两个人征战十几个回合，这杜燕脑门子上见了汗了。杜燕脑门子上这一见汗呐，武云照这个枪虽然是跟他打着，但是武云照心里想，此时此刻杜燕已经不行了，我完全可以一枪结果他的这条性命。但是南阳侯武云照这个人，那是一个懂礼义的人，是个读过诗书的人。武云照心想，那么大岁数了，他上疆场上给隋炀帝卖命来，说不上那隋营中是怎么回事呢。哎呀，看在他和我爹爹曾经在一起征战，曾经在一起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的这个份上，我呀饶他一死吧。武云照是这么想的。可是后边离着武云照不远还有两位呢，一个熊阔海，一个武天锡。这武天锡是陀罗寨的大寨主，熊阔海是太行山的大寨主。武天锡呀跟熊阔海两人都听着武云照和杜燕两人的对话，打起来以后这两个人会开门道。武天锡就跟熊阔海说，我说老熊呢，你瞧见没有，这武云照可是手底下留着情，这个老家伙看来跟他爹爹有交情，打到现在他手软了啊，他要一手软，咱这仨先锋说的是连胜三阵，要胜不了三阵，这不成了吹牛腿了吗啊。熊阔海说，就是啊，这怎么办呢。武天锡说，得我把他剃下来，我收着他。这武天锡一伸手在马鞍桥摘下这对短把车轮斧，一对大斧子左右一分，武天锡催马就上来了，云照下去让给我。武云照一听身后边有人喊让给他，武云照心想，这就没办法了，我就让给他吧。武云照一拨马下去，武天锡就上来。武天锡上来之后啊，这杜燕手中端刀问了一声，来将通明。武天锡通明跟斧子是一块下来的，武天锡呜呜，这名字没等报完，两斧子流星赶月奔他就劈过来。这斧子往下这一劈，杜燕拿刀往我一架，汤汤，这斧子都劈到这刀杆上了。这斧子这跟这刀杆这么一撞，杜燕这老头子就觉得两个胳膊酥酥的发麻，头一下就觉得自己的力量没有人家大，二马一错蹬，拨转马头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，这武天锡一时杀得兴起，两人又一马打对面的时候，武天锡左手斧子一举，照着杜燕迎门就劈下来了。杜燕拿刀往外一磕，武天锡这斧子往回一撤，二马一错蹬的时候，这杜燕用刀转想着要点一下武天锡的左肋，这刀转刚一点他的左肋，武天锡用左手的斧子往外一挂，他的刀转右手左脚尖一领蹬，这匹马一拨头就掉过来了。武天锡右手的大斧往上一举，从杜燕的身背后斜肩带背，呼，杜燕躲躲不及，闪闪不开，就这一斧子耳畔边就听咔嚓扑哧一声，尸体倒落马下。武天锡把这杜燕给砍死了。杜燕尸体倒落马下之后，武天锡这匹马兜了个小圈，一回身双斧子一摆，冲着隋营的辕门就喊，哎，隋军你们听着， 你们这个谏官死了，过来拉回去，你家大爷是管杀不管埋。吴天心一带马跑旁边去了。孙营将士一看杜老将军到了疆场上，让这小子就给砍死了，急急忙忙过来就把杜燕的尸体抢下来回转营中，马上向杨广禀报。三位先锋还在那讨的要人，后边程咬金以及十八国的这些国王们都在那瞧着。好，说连胜三阵，第一阵胜了。程咬金吩咐把鼓给我搬过来，我要给他们擂鼓助阵。有人马上搬过来催阵鼓，程咬金把这鼓槌拿起来，这就敲了一阵鼓，以阵军威。这边擂鼓助阵，那边把这消息报告给杨广。杨广一听，首战就失败了。杨广当时这个脸色就有点沉下来了。杨广说：“丞相，这第二个人谁去呢？”宇文化及说：“哎呀，万万没有想到杜老将军出征不利呀！看起来杜老将军不是当年了。杜老将军排兵布阵，斗隐埋伏倒行，真杀实砍恐怕不行了。”现在需要派一个文武全才之人，我倒想起来薛道衡老将军可以出马。薛道衡，这个薛道衡啊，的的确确是文武全才，是开国的元勋。隋文帝打天下的时候，这薛道衡屡立战功。薛道衡跟别的武将有一个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他不但说武艺强，文采还高，诗词写得甚好。隋文帝在位的时候经常赞扬薛道衡。有一回呀，当着宇文化及的面，隋文帝就说宇文化及和薛道衡评价你们两个人的话，你们两个人是协行上下，化及文书一筹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你们两个人好像两只鸟，并驾齐飞，不分上下，但是唯独在文采上，宇文化及你跟薛道衡比，你输着一筹，差着一格。宇文化及当时满面堆笑，连连点头承认是那么回事，但是心里边可记恨上了。宇文化及就恨着薛道衡，心想你怎么就比我啊文采高吗？你不文采高吗？今儿个我让你出兵，我看看你到疆场上怎么样。所以宇文化及就保举薛道衡。这一保举薛道衡，靠山王杨林在旁边听着，这老爷子可就有点动了心了。杨林心想怎么回事，今儿个宇文化及怎么保了一个老将又一个老将啊？你想借着十八国联军在这阻挡上驾，把隋朝这些开国元勋都给收拾了啊？杨林心想，下一个就该我了吧，我也是开国元勋的。靠山王杨林这个脸色就有点不好看。但是杨林呢，看看杨广什么态度，可没想到这杨广还真听宇文化及的。杨广就说了：“薛道衡薛将军，你出去抵挡一阵，观看一下敌人如何。”薛道衡一听，在树难逃。薛道衡心里边明明白白的，这个大隋王朝啊，朝不保夕，我保他有何意，倒不如死在疆场落一个壮烈。所以薛道衡马上就同意了，立即点起5000隋军，全副披挂，手中端一条画杆方天戟，跨骑一匹银鬃马。薛道衡出了兵。薛道衡来到疆场之上，这大旗一抖，上面一个薛字儿，一到疆场上对过了南阳侯武云照，这个时候已经回到旗脚下了。武云照一看，今儿个怎么回事啊，怎么隋营里边出来的全都是老将啊，年轻的怎么不出来啊？这薛道衡武云照也认识啊。武云照知道薛道衡不但说是一位武将，同时还是一位才子啊， 可惜的一个人物啊，他怎么出来了？武云照说，我出马。这时候熊国海在旁边说了，你先别出马，咱们仨人轮班也轮到我了，我过去。武云照说，这个人他可是才子啊。熊国海说，好。熊国海心里想，才子既是才子，那就是读书识字的人，既是读书识字，为什么保杨广啊？这太行山的大寨主可是不听那个邪。熊国海手中把这冰铁棍一摆，催开昏红马，哈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吁，对过什么人？薛道恒手中一颤，这条话杆方天戟。老夫薛道恒，你是什么人？金顶太行山的大寨主，现在是相州白羽王高谭胜驾下的大元帅，你家爷太熊阔海。薛道恒说，闹了半天你是绿林强盗。熊阔海说，对了，这绿林强盗比你们这些围观的强盗强得多。接棍，呼，这一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。薛道恒百戟招架，两人在一起征战，马来马往，打了有六七个回合。这薛道恒哪是熊阔海的对手啊？这熊阔海如果要是按着隋唐的十三杰排列的话，这位是第四杰，了不得的人物。所以熊阔海这条冰铁棍飞舞起来，嗡嗡嗡嗡嗡嗡，打了几个回合，突然间熊阔海搂头盖顶一棍砸下，薛道恒用戟斜着一架。为什么斜着架？平着架怕架不出去，斜着这一架，这棍顺着这个戟杆呲溜就滑下来了。呲溜往下这一滑，薛道恒那个右手就松了，右手这一松，这一棍滑下来之后，熊阔海这棍横着就奔薛道恒那马脑袋打去了。啊，砰的一下子打在那马脑袋上，这马当时就给打懵了，这马一个前蹄就跪在那儿了，前蹄一跪，薛道恒由打马上翻身落马。薛道恒这一翻身落马，熊阔海手中把这冰铁棍一举，他在马上都没下去，就竖着往下这么一杵。哎，这一下子正杵在那心脏部位，薛道恒当时毙命。几乎是与熊阔海往下杵的同时，武云照在后边还喊了一声，手下留情。手下留情啊，晚了，薛道恒死那儿了。熊阔海把马往旁边一带，冰铁棍手中一端，随营的将士把这个老家伙收尸回去，禀报杨广，让他出来。随营将士上来之后，立时就把薛道恒的尸体就撤回去了。撤回去之后，倒在黄罗帐里向杨广这一禀报，说薛道恒已经阵亡在疆场。杨广问于文化及，何人在打着第三阵呢？杨林在旁边说了，陛下，别人不能再去了，再去就得我与于文化及丞相，我们二人一起出兵。